非常感谢。那么首先呢，这个我要跟这个平台真是特别感恩。当我这个跟大家敬拜的时候，我知道无论我们是在哪里，圣灵与我们同在。非常感恩。这个虽然我们口音不同，但是当我们在呼喊我们同一位阿巴父的时候，真是这个感动满满。这个感动是非常深刻的。那么，跟在这个北美的弟兄姐妹问早安，然后这个其他的呢，在比如说菲律宾、北京或者是哪里的，我们就是晚上好。那么我呢，我这个之前受邀请呢录了一个这个回应，那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自己。那今天呢，我也是先从这个介绍我自己开始。那么我呢，我是这个。在这个内地出生，然后在内地长大，那这个也是因着就是说上帝奇妙的爱，那么我的专业呢就会选择了英文教育。那么实际上在我那个年龄，英文来这个讲到英文，实际上都是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是说里通外国，这个好像最伟大的就是只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其他的呢，都是这个水深火热的国家，所以这个当时选择学这个英文教育呢，那个时候不明白，那么这个到后面真的是因着神的恩典，这个接受了他做个人的救主，并且真是受他的感动，生命转变，更新，然后呢，这个委身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事业当中，那真是发现他很早就预备了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当我们这个讲到个体的这样一个，就是说生命见证的时候，我真是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每一个人信主都是一个神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即使这个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或者第二代、第三代，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实际上每一个人信主的历程就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神迹。那么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神迹故事，这个组合起来。又和圣经里边的这些我们的这个这些各种信心伟人们又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更大篇幅的这样的一个神的故事。所以真的是讲到他的对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变造就，将来有机会还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我信主的这个神迹。那么无论如何，就是说我这个特别想分享的呢是有关于就是说教育。和真的是神预备我的生命的关联。那么，首先我是莫名其妙的呢，就学了，就是说这个英语教育。那么实际上是这个预备是做老师，但是一开始呢，就是说这个并没有机会进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学校里边去做老师，因为这个是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力资源。这个大家这个听到这个词就知道，这个实力资源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有这个很多方面的需求。第一呢，就是意识形态哈。那么这个就是说我是否这个完全赞成，就是说在这个国家体制里的这种学校来当老师。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呢，就受神的呼召，就这个通过我的外教呢，就成为了基督徒。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每一天都觉得生命越来越更新变化。就觉得和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这个当体制内就是说这个要求老师们所做和老师这个必须去完成的这种职责和使命，那真是一天都不能苟同。所以呢，就没有在这个这个体制当中当老师，但是上帝却让我在教会里边从主日学开始当老师，然后呢，一直到这个成长，那上帝也带领，然后到牧会。那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真的是就看到这样这个教育就是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如此的宝贵，尤其是这个我们信主以后是如此的宝贵。那也知道就是教育它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那么我自己这个对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实际上是主要是由于这个对圣经的熟悉。当越来越在这个主的国里成长，在主的家里成长， 然后呢，在主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里边成长以后，那就特别认同于圣经里的那些各个人物，然后呢认同圣经里边所讲到的这个所有的这样的观念，这个生活的、事业的，还有这个社会的，就越来越认同。那么讲到就是说这个一个教育使命，实际上更大的启发是这个神在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以后，那么在西乃山这个与他们立约，那这个接下来所这个提到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儿女，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儿女是方方面面，就是说而且是无时无刻都要教导他们，而且呢这个不断的要讲到这个当神和他的这些这个他的选民们立约，每一次立约都会提到你们要教训你们的儿女，当他们将来长大了，他们问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个一堆石头，为什么约旦河旁边要把石头垒起来，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些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祭台，为什么？那么这个在圣经里边就很清楚的，上帝就告诉这个摩西，或者是告诉这个先知们，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告诉儿女，是因为这个你们的祖先和约和华立约，你们的祖先和神同行，你们的祖先这个有过这样的历史，走过这样的路，与神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当我在想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回应到就是说整个人类世界这种发展当中各个个体的这种故事，这个汇集到这种长河里边所彰显出来的，就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回应，和真的是对神对这个世界的整个拯救计划里边，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反馈是什么，我们活出来的这个见证是什么。那么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这种背景，就是说这个接受过这个国家体制里边的这个有关于当老师，有关于教育这个行业的这种培训，然后呢这个当生命这个主日学老师，成为就是说这个在教育领域就是说这个有一些研究和观察的人呢，那我真是这个发现，这个实际上当我们如果我们不去领悟和明白这个上帝从一开始就给这个这个希伯来人、犹太人们这样的一些教训，那么这个一直到今天延续，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无论是哪一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去教训我们的孩子，帮助他们明白神怎样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来，怎样牵着这些这个先祖的手走过来，怎样牵着就是说这些这个所有的信心的这些伟人怎样走过来，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可能会断代，那么上帝的这个国度就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没有尽到职责而萎缩。那么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对教育的思考，那我也这个睁大眼睛去观察国内这个教育环境，观察这个北欧的这种教育环境，因为我和这个北欧的宣教士一块在国内呢这个创建了一个以艺术交流、文化交流，然后呢这个教育交流为一个这个为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语言的一个艺术中心，所以呢就有机会和北欧的很多很多的教育机构同工，那么也有这个跟北欧的这些教会来同工交流，达到就差遣我到这里来，这个身边有这个20多个国家的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也好，或者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老师们也好，讲到全世界的这个教育的走向各个方面，真的是通过这种反思和这种观察，那么我觉得实际上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这个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的这种战场就是教育界。那么讲一讲就是说在国内，我相信在群里边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这个有这种同样的这种故事，有同样的这种心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么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国内从49年以后，实际上这个教育是国家的，教育从来都这个掌控在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就是说中央为首，然后呢这个由教育部履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有关于意识形态掌控发展，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板块。那么在这个板块我们都很清楚，那么这个我自己呢，这个我有三个孩子，那最大的呢现在已经在这个读大学三年级。那么当他这个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2006年。那么因着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背景，刚才是这个略略的讲过一点的这个背景呢，我就特别这个注意并且去观察去研究我儿子2006年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个课本。那么再联系到我这个小时候我是72年出生。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所用的课本和我儿子2006年所用的课本，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个国内的这种体制内学校所用的课本，那么当我这个去认真研究去对照的时候，我仍然大吃一惊。那么虽然说这个国内从在2006年那个时候应该来说是各个方面是最开放，也是这个跟这个西方交流最多的时期，也是最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个小学的课本一直到这个初中高中的课本，我们都很清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和掌控的这种教育体系。那这个教育体系实际上是从幼儿园就开始，那么这个整个都是非常红色的，非常非常红色的。我讲到这个词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所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氛围当中，就是说孩子们这个那么在综合就是说这种家庭，那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父母们从小被灌输的，即使是我们都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父母们，依然还是会把一些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传统观念会运用在我们自己孩子的身上，在教育方面也是非常典型。那么这个呢就是稍微差一点，就是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国内的父母们没有多少认真的去读过孩子们学的课本，没有人对照和对比过孩子们读的课本，我说的是基督徒。那么即使他们已经生命转换而更新，并且每个星期天把孩子带到教会，但是呢大家都有一种这个似乎是这个骨子里边的一种认同和观念，都是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情，是老师的事情，所以呢特别尊敬老师，然后这个毕恭毕敬把孩子呢就交在了这个老师的手里，那么关心的就是他的成绩怎么样，他的分数如何，他是否这个属于前几名或者等等等等之内，教育的资源怎么样，教育的就是说这个学校里边的硬件如何，几乎很少去关心内容。但是实际上我之前讲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场，它确实是这样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教学里边所涉及到的三分之一是讲到被挑选出来的中国这个博大精深的这种古典文化当中，是以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挑选出来的这些这个古典文化的这些这个素材。那么有三分之一是这个有关于就是说这个整个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应当怎么样想，怎么样去这个生活，怎么样去认知。那么另外的三分之一呢就会这个介绍一些现代化的这个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应该是怎么样发展的等等等等之内。那么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们即使这个是72年出生的，或者是99年出生2000年出生的孩子，一直到今天出生的孩子们，今天就更严重了，今天呢还要这个来学习包括幼儿园， 就开始学习这个习我们习总的这个所有说的话哈，这个他的语录各个方面。那么我想问，孩子们塑造成怎样的孩子？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是这个牧者，我们是这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而更新，而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学的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就是说是我在这个整个中国观察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结论。那么实际上也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种觉醒。那么我再说一下北欧。那北欧呢，大家这个众所周知呢，他们这个很注重教育了，这个很多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教育心理学的这种研究，这个很先进的，包括就是说这个教育心理学研究以后所这个结出来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有关于现代这个教育所用的方法，各个方面都是这个在北欧这边是履行的最好的。但是在北欧又怎么样呢？北欧它作为一个这个他们的祖先这个接受新教以后，那么他们就这个整个是以基督他的话语和圣经为这个奠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很多很多的国家哈。那么他们都是这个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的这个就是说教导各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遗憾，那么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北欧的教会北欧的这个教育已经自由化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孩子们从小到大他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那么这个无论他要学什么，要说什么，要做什么，要研究什么，都是应该的，都是可以的，都是要受到鼓励的，整个教育资源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唯独不可以公开的来宣讲圣经的内容。在这点上我相信北美是一样的。那么请问在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环境当中出来的年轻人怎么样？那么这个我们创办的机构里边，我工作了23年。那么在这个机构当中，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到我们的机构来实习，或者是到我们的机构来参观。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就是说他们是自由放纵到一个地步，就是真的这个肉体可以主宰他们的一切，这是教育的结果。那么讲到他们的这个信仰，他们是基督徒的后代，他们自己也是基督徒，他们也依然就是说这个有一些是愿意委身出来做宣教的。但是很遗憾，大部分都非常的这个就是说不赞同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化的这个价值观。那他们这个认为这个同性恋是正常的，是正确的，这个同性恋教会是应该的，因为上帝爱世人。这个那么不仅如此，就是说很多就是说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宣告认知各个方面，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圣经里边所有的教训的核心已经丧失了。这个就好像上帝让他们这个对他们的孩子所传讲，要这个使他们能够记住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很大程度的被推翻了。我曾经到这个英国去，这个专门去寻找伯格里的这个教会。那么这个我是带着就是说我们云南省的这个少数民族苗族弟兄姐妹们的这个托付，他们希望我能够把他们对这个伯格里牧师和他的后人所给予的这个云南省苗族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这个见证，然后呢这个他们这个所带出来的基督的爱能够给予他们回馈，告诉他们他们是第六代基督徒，依然记得伯格里所给他们的教训。但是很遗憾，当我到了英国去这个找到英国的教会来这个转达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们非常尴尬。他们给我的就是说整个的反应就是他们为他们派出去宣教士这个所在这些国家所做的事情感到很愧疚，他们深深的愧疚，因为这些宣教士没有尊重这个他们的本土文化等等之类，这些都让我非常的惊讶。看到这个瑞典的，看到中国的，看到就是说这个北美的今天的这样的就是说这种教育我们所 所观察到的，这个实际上要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这个反思，并且真的是大大的觉醒，就是我们这个在怎样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将来会成为谁，我们的孩子他是否还会像我们这个愿意受谁这个啊神所让他所去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宣讲福音，去讲这个我们祖先的故事，讲这个啊那些犹太这些这个伟大的这个信心这些伟人们他们的这些见证跟我们的关联等等之内还会有多少？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我受神的感动，这个特别特别的，就是说愿意来这个在教育方面，就是说来委身于这个事业当中，那向这个四处的人传讲，并且呢就是说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对照。那么这个真是有这样的这个原因和背景。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国内这个我们我和我丈夫呢带家庭教会，我们牧养牧会十多年，我们教会很注重教育。我们教会这个就是很早就开始这个做基督化教育。那但是呢很清楚的就是这种打击的这种就是说力度是越来越紧缩，越来越严重，针对就是说基督徒的家庭，针对基督徒的就是说这个教会。那么基本上是在这个2019年实际上就开始，到2000年疫情以后，那么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肃。那么这个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这些认同我们的观念，这个把孩子这个放出来，这个就是说不到公立学校去读书，然后呢这个参加到这个基督化教育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学校这些家庭们那么有很多很多的非常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差不多2001年然后到今年呢，都很多是经历过这个就是这种很严重的这个逼迫。那么像我这个举个例子，我们的这个在邦福的这个几个家庭，那么他们都是这个立志要把自己的后代要这个按照基督化价值观，按照圣经价值观来塑造他们的孩子。那么当他们把孩子这个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这个放到基督化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和环境当中以后，到了这个小学2年级、3年级，那么结果呢他们就被通知要求他们的孩子要去打卡，要去这个教育局打卡。如果不打卡，那么这个父母就违法，违反什么法律？违反这个义务教育法。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家长呢都会这个就会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呢就会被记录上，就是说他们是违法者，除非他们把孩子送回学校。那么有一些家庭呢确实害怕了。因为这个整天这个社区的来打电话，其中一个家庭他的先生是一位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位这个这个乳腺科的这个专家，那他也是这个在一个我们城市最大的一个肿瘤医院来做这个乳腺科的这个主任。那么他们被逼迫到一个程度，就是领导天天去找这样这个专家谈话，要求他把孩子送回去这个基本上各个社区都会隔三差五呢就会给他家打电话，问问他们你们需要这个什么帮助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你们想要进什么样的学校。那么就基本上是软磨硬泡，要求他们必须要把孩子送回学校，否则就这个拿走他的一切的福利，拿走他的一切，他因为一个专家他所该获得的一切的这种福利。那这个呢是这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被逼迫，他如果在体制当中有一些有一些这个这个责任，有一些岗位的话，那基本上是以这样的方式。那么其他的这个因为害怕太多的惧怕，把孩子这 这个弄到这个公立学校以后，孩子实际上在里边也受到很大的逼迫，尤其是这个疫情来了以后，那么凡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孩子呢，就会被特别的叫起来，这个要求他们这个打疫苗，然后呢这个要求他们就是说要承诺他们不去教会，他们不去上主日学，他们也这个要转告这个学校对父母的这个教训，就是不可以这个在就是说在这个信仰上有成长，并且不可以向他们灌输这些所有的信仰的价值观等等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事例都非常一桩一桩的，这个都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真的是这个夫妻是跪在神的里面，是深深的祷告，我们能做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继续留在国内，那么我们是无法来履行基督化教育的。那神也这个感动我们，就把我们差遣到了这个菲律宾。那么我们现在是住在菲律宾这个因为这个神特别预备让我们到了这个菲律宾的这边有一个这个美国的学校，是内地会在65年前建的。那么他们建校的时候呢，是这个因为有很多从这个北美来的，然后这个从欧洲发达国家来到亚洲国家受神差遣来这边宣教的宣教士的孩子们，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看重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场，所以要保住我们的后代继续能够在神的国里能够真的是把这种事业这种使命能够传承下来，那我们的孩子就要接受最好的教育，基督化教育，以基督为元首，并且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全人发展。所以他们在这个65年前就开始在马尼拉这座城市就这个建了这样的一个学校，那学校的名字就叫 Faith Academy， 意思就是信心学院。那么这个学校呢，就是说我这个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意向。那么现在呢，我委身在他们里边做他们的宣教士。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是这个站在华人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位置上，来把这个就是说无论是在世界哪里的华人带到这个学校里边来，使他们能够这个很好的接受真神感动，在这个跨文化的环境里边能够这个塑造全人，预备他们将来要被神差遣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战士，是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么学校的意向是这样说的，他说透过转变生命，以基督为中心的教育，看到神的国度和神的大使命他的推进。那么他的这个使命，他是这样说的，他的使命是通过动态的有意义的教育，塑造终身学习基督样式的人，由宣教士的价值观。那无论是哪个方面的价值观，他都谈到第一，我们要做卓越的教育。那么这个所有的老师都是受神差遣的宣教士，从这个世界各地，这个主要就是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把他们差遣出来，受神的感动，差到这个菲律宾马尼拉这个城市来为这个学校的这些学生们来这个服侍他们，帮助他们来这个就是说能够投身到神的大使命和神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扩张和神的国度的发展当中来。那么我在这里我见到了很多的这些这些老师们，他们实际上是第三代在这个学校服侍的孩子们，他们因为父母受感动来服侍这个 FA Faith Academy， 然后在这里看到这个上帝怎样用 Faith Academy 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向全世界这个预备装备了很多这个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热爱神，非常这个热爱神国里的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些年轻人，一代一代又一代被神这个在通过 Faith Academy 装备以后向全世界差派。那么这个学校呢，它实际上是相当宝贵的，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有26个国籍的人 在这里读书。那它是非常非常跨文化，那它的这个价值观之一是要帮助这些孩子们能够在跨文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实际的一个这种环境当中，能够很好的清楚上帝对世界的这个预备，对世界的热爱，对未来的这个热爱。那么实际上这间学校非常吸引我的，就是在这些他这个愿意在今天整个这个信仰都在这个有面对巨大挑战，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教育方面，就是说已经大滑坡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上帝却在马尼拉这样的一个地方，却这个使这个学校像一颗这个一颗珍珠，然后这个是一个摆在高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明灯，能够这个向全世界宣教的这些这个仆人们，就是说来呼召他们说到这里来，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装备他们，他们将来要到世界各地去，要继续做我的见证，来继续做我这个这个要差派给他们的使命。那么我未来这个也依然会在这个教育，就是说尤其是帮助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个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应该守住这个战场，然后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要做赢家，我们要得胜，我们要对所有的人来这个宣讲这样的一种看见，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使我们的后代走到哪个方向，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重视，要抓住它，靠着神的应许，靠着神真的是对我们的这种呼召，对我们的感动，我们要抓住将会影响我们后代的这个教育的资源，教育的板块，教育的中心，教育的学校，所有的地方都应该履行这个基督向这个以色列人从最早就讲的，你们要教育你们的孩子，要使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走在路上，还是在哪里，他都知道神是作者为大，神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有他美好的旨意。好，那我今天就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分享到这里。那如果说是接下来这个有弟兄姐妹有问题需要有，就是说这个探讨，如果还有这个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听主持人的，我就现在就先把时间还给主持人，谢谢这个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非常感谢啊吴牧师分享哈，对教育的负担啊，真的是看到教育是一个很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场啊，若我们不用神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圣经的原则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那么这个世界就要把他们去掳去了。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战场上要靠着神，要来得胜，要把我们的下一代赢回来啊，也特别的感恩，就是真的是神给你们开路哈。啊，在菲律宾马尼拉这个地方，就相当是一个逃城，在那个地方来装备、来训练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啊，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我们开放一些时间吧。啊，线上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互动，要跟吴牧师这样的互动，大家可以开麦。
吴牧师想问你，我是 Mercy， 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原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我是这样，我是内地的。我是昆明市的。
OK， 好的。
我在那出生，在那长大。
OK。那你刚才说你的母语是英语，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从哪。
没有，就是说这个神呼召那些母语是英语的这些宣教士到这个学校来服侍。那我是这个很特别，是神把我从国内这个呼召出来在这里服侍。
OK。
那么当然就说我的教育呢是这个在不同的国家完成的。
OK， 所以我是说哇，你中文讲这么好。OK， 好，明白。
谢谢。
吴牧师哈，听到你对教育，特别是神国教育，那怎么样能够传承神的旨意，非常受感动。那你也看到中国教会那需要跟进步，那因为一些原因，那神带领你出来。我的问题是，那当初神刚开始让你发现感动，然后你的带来的祝福，那今天的话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祝福中国教会。 跟我们的政府。
是，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种很久不变的祷告，我们是希望真的是上帝得着中国。那么这个在这个中国能够兴起一批真的是这个知道我们神在中国所做的这样的牺牲，然后这个这种预备就是要全民悔改。那么就希望就是说教育是自由的，那么可以在教育上就是说这个有放出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有人愿意选择就是说这个公立教育没有错，那么这个但是如果有人愿意选择基督化教育，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希望能够为这个在能够教育自由来祷告。那么这个因为现在的这种这个逼迫的原因，那么越来越多的家庭只爱走。那么我被拆出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为这些这个刚才有个这个姊妹讲的特别好，逃城。那么为逃出来的这些这个新的五月花号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孩子们，能够这个接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的是在来到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像家一般的这个感觉和家人在这里这个为他们预备接他们。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文化转换。我们都知道在国内这个你生活时间很长以后，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观念，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要达到一个这个世界观的转换，还有就是真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这种新的认识，是需要有这个引路人在前面帮助他们来转换的。所以我出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帮助出来的这些家庭们能够有转换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机会。
嗯，太棒了。好，吴牧师，那这样子我有 好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是，那你讲说真的就是您的领他们出埃及哈，就是那他们那边的就是就是菲律宾他们的信仰是好像是基督教吧，是不是啊？
菲律宾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它是对世界宣告就是说在亚洲唯一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呢他们所谓的基督教呢，实际上还是主流的是天主教。
是的，对。
那这个基督新教在
是的
这个菲律宾呢现在是这个逐渐复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教会他们在成长，然后呢这个吸引很多的天主教的这些信徒转到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进到新教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这种复兴的火焰非常棒。
是的，是的。好，那下一步，那就是说现在在中国就说这个政治啊教育啊或宗教就是非常的乱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声音，对不起啊。然后就是说他们很想要出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能不能就是可以做一个连接的工作呢？
当然这个我现在已经这个从事这个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那么从他们开始预备这个要出来要送孩子这个就是说要这个进入到就是说基督化教育，那么从一开始就跟家长这个谈话，那么帮助他们理清自己的思路，就不是说一想到这个基督化教育他首先想到的是浪漫的西式教育，就觉得好像很多人的这个错误的观念都是西式教育好轻松，孩子们在玩的当中就学会知识，不是这样的。那我会从一开始观念的这种植入就会给他有一个新的一个预备，那么帮助他预备好知道这个基督化教育是怎么样的这个认知，那么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态度，从这样的一个这个启发谈话就开始，一直到把他们接到菲律宾来这个进到这个学校整个流程我都会这个手把手的教他们带他们。
那下线我们再聊哦。还有电动
好的，
你刚才说到这个同性恋啊，同性恋，同性恋，同性恋，同性恋是说其实是我们是要爱同性，但是我们不能爱他。
当然，
对，那这样子你怎么跟他们教育他们这种观念呢？你向他打个比方说啊，打个比方，我是个同性恋，我想找 教会来，你是很欢迎我的，没问题。但是你不喜欢我的行为，这是合理的。但是你要叫我改，我不能马上改，对不对？那我不能马上改，那我记录好，明天你邀请我到你教会，那我就到你的教会。这时候有很多眼光在看着我，说我是同性恋。哎呀，这个牧师你怎么会让这个同性恋的一个姊妹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呀？那你怎么解释呢？你想想，他要改呀、啊，他要、啊，但是我也想改啊，但我改不来呀、啊。那这个怎么交接呢？这怎么样去传达呢？嗯。
好，很抱歉，我刚才因为时间特别紧，我就这个只是一个例子的方式来讲，但是它不代表我的这个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是一个定罪的态度，不是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不说同性恋，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么这个啊，我们这个被呼召，就是说这个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是把我们从罪人当中提拔出来、救拔出来。那么神的能力、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那么无论他是先天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上帝的爱是不变的，他爱我们世人，这是一定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神恨恶罪，这是罪，这个我们要分清楚罪行和罪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爱他们是一定的，就像我们曾经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罪活在罪污当中不自觉，但是神却派他的仆人来爱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天国的价值观，让我们受深深的吸引，让我们真的是领到基督的面前，被他自己吸引。我相信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这个被神所得着。所以我们要爱罪人，但是我们恨恶罪是我们的原则。
是，那刚才我说
好的，那个时间关系，我们能不能简短一些？因为还有其他人要。
好的，
需要有问题。现在聊天室里有一位甘露姐妹问到，就是说这个学校入学条件是什么？哪个年龄段的才能入学？
这个学校它是一个就是说全科目，并且是这个一个从幼儿园一直到去 K4 开始 ，K4、K5 一直到12年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教育的一个学校。那么它是这个全科，并且是全年级都有。都开放，所以就是说只要孩子的这个他进来呢，这个学校会给这个一个测试，那这个测试呢，它是测评他的语言能力，那这个不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笨蛋，而是为了帮助他能够找出来他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能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他能不能在课堂里边能够这个用英文来完成这些教育。因为菲律宾这个他是英语国家，虽然他们有菲律宾口音，可是他们是英文国家。那么在这个Face Academy 呢，它也是这个30% 是美国人，那30%呢是这个韩国人，30%是不同国家的人。那么所以它的这个共通语言是英文。我不知道的这个有没有回应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他要接受一些测试。那这个测试了以后，可以帮助他能够这个进到他这个他需要在的这个年级来读书。
那也就是说，你能在那边提供 ELS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你们那里
对对
，OK 好，那
对，谢谢。我提一个问题可以吧？
那个这个先让这个菲比姐妹，她刚才举了半天手了。菲比姐妹，要不你来建议一下？
好，我就简单的问一下，因为吴牧师，我刚刚可能没有听得很清楚，您一直好像都没有提到你这个教会，在这个这个学校的主要角色，好、哦、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只想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学校的学生，你刚刚讲了30%，就是有多少人？但是他们的父母家庭的背景是什么？是宣教士还是有其他的背景？啊，就这样子。
嗯，好，问得非常好。那我的这个在学校的这个我的角色呢，是在这个叫做Chinese Affairs Coordinator， 是我的这个角色。那么就是这个中国事务部协调人，这是我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角色。那么我所做的呢，就是这个在文化和文化之间做桥梁，在这个就是说这种这个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中国的这种文化，这个和这个这边的文化有语言所造成的一些这个误会，那么我是做桥梁人物，帮助这个双方西方文化和这个中国文化能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国度文化的一个共识。 那么这是我的职责。那么这个啊，刚才你还问到了，就是说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对不起，我忘了。
对，我是想就是说学生家长的背景哈、哦，他们是什么、
？OK， 好，这个学校有一个这个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这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宣教士的孩子的培养。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个学校。这个可以这样说，百分之这个差不多40到45%都是宣教士的孩子们。那么这个啊，那么另外的就是20%左右，那么他们是这个教会里边的服侍人员，全职服侍人员或者是神学生的后代。那么这个剩余一小部分呢，就是说他是认同基督化教育的这种这个。还不是基督徒的父母也有，但是他非常非常少，大概是占整个这个比率的5%到6%。
谢谢。
我提一个问题可以吧，牧师？
稍微简短一些，对，因为时间。
你因为我知道你在学校从1到12年级有没有中文方面、中国方面、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诗词的内容？你怎么评价被中国人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的教育思想？你从基督我们的基督信仰的角度，你怎么来看来评价孔子？
我的从学校的角度我回应一下，这个学校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上帝感动这个学校向这个中国人开放，那么实际上从现在算下来只有6-7年，在这之前来的中国人几乎没有，那么是上帝感动他的整个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施工团队就开始听到上帝对这个学校的呼召，你们要向中国敞开大门。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6-7年的时间，那么他从一个中国孩子到现在有70%中国孩子了今年。那么这种就是说发展是非常快的。那这个学校他对这个所有的这种这些经典文化和我们自己本母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这边需要这样的人才，他能够这个懂英文。懂这个就是说这个上帝的这个国度观、世界观，并且就是说这个能够帮助孩子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这个审视中国的经典文化、这个传统文化，这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如果有这方面的人才，请你们推荐。
谢谢。
好的，那下面呢那吴牧师这边有什么需要我们带导的呢？
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说这个为今天真的是愿意出来的这些家庭们，要请大家为他们代祷，特别不容易。一个是这个护照的管制，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这个疫情的管制，那么很多的家庭他们真的是要出来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看到这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对孩子们的未来的看重，那义无反顾的走出来，那很多人是摆下了一切来这个把孩子送到这边来，实际上在经济上也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说这个需要这个支持这些家庭，支持这些孩子。那么这个甚至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有更多的奖学金进来，能够支持就是说服侍人员的孩子们能够在这儿这个接受教育，而不用担心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学费的问题。
好的，两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开麦来同声为了这两个需要，一个是为了国内这些愿意把孩子带出来给他们做这种基督化教育的这些家庭，他们的护照啊、签证啊所面临这些难处来祷告，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这些求学这些家庭他们的学费啊、生活费啊这些经济方面的压力，我们这两个需要请大家一起同声来开麦来祷告。那么之后呢，请吴牧师也为 BRC 平台来祝福祷告。